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安息日下午聚会，一起唱诗131首。我的聚会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迦拿的婚宴，那这是根据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的记载，我要来从其中来分享所领受的道理。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经，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就从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经到十一节结束。新约圣经的127页，好，那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又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阿们。这一段是记载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以及耶稣的母亲被邀请去参加在迦拿这个地方的一场婚宴。 那么婚宴的场合一定是欢乐的时候，是大家与这个新郎同享喜乐的时间。那么按照资料的记载，犹太人的婚宴大概会办一个星期左右，那这么长时间里面大家要一起来享受在这个分享新郎的快乐。那么那在这一段的结论是说什么呢？他说这里说到十一节，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也就是说耶稣在这场迦南婚礼里面他所行的神迹，他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按照犹太人的观念，就是你你自己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凭什么？那一般的话叫凭着你能够行神迹奇事，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你这个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们的观念说，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怎么能行神迹呢？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要讲神迹，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写到，他了解每个民族的观念。他说犹太人是 看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所以每个民族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对犹太人就是讲耶稣的神迹，那甚至于神也让他可以行神迹奇事。那么希腊人不需要了，他要追求是追求那个深不可测的这些智慧的话语，你讲的越他没听过的他越高兴，你讲的深奥他觉得你这个是有深度的，所以他们要追求的是这个。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所要传达神的讯息，要怎么让他认识神呢？就要了解他们的需求，去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一份的福音的讯息。那么耶稣在这里因为是面对犹太人的环境，当然还是按照传统的观念，那就是要有神迹奇事了。那这是我们面对耶稣在世上会行神迹，那犹太人的观念就是因为这样子证明你是从神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里面的过程当中是有什么可以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可以来思考学习的道理呢？好，首先第一节第二节是说明在当时的环境，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比如说耶稣的妈妈已经先在那里，那可能是被邀请去的工作人员，还是这个担任什么工作呢？当然这里没有明说，可至少在那个当下他是算感觉上他是工作人员，比如说在第五节他的像第三节来说酒用尽的事是他妈妈跑来找耶稣，然后又可以去吩咐仆人说你就按照耶稣讲的话你就照做。所以感觉这个耶稣的母亲在当时的角色应该不是只有单纯被邀请来做贵宾的，他应该可能有先去帮忙些什么，当然这个是没有说，只能说大概这个他在这一次的神迹里面他所担任角色就是这个协调沟通的这个部分。那么第二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了，所以这个不是不请自来，而是人家已经指定了婚宴的场合一定是按照所主人所列的名单一个一个邀请来的，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讲那个耶稣讲的那个一个主人家族办的宴席然后大家都不来然后后来就请这些弱势的人一些所有的人全部来坐满家族的宴席，跟那个情况不一样在这里是有指定的你要来参加。那现在的话来看，第一个在欢乐的气氛里面发生问题了。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呢，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喝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跟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义上面的规矩，教义就是那个教规啦，教规的规矩是不喝酒，那但是 圣经的真理没有定那么严，就是说在当时环境本来就有酒，因为在早期 的社会里面你没有冰箱，你新鲜的蔬菜水果你没办法保持很久，所以神是给我们祖先有这样智慧，能够把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能够透过腌制的方法保存很久很久，不会腐化，那让人一直都有不断的粮食可以吃。所以在圣经记载说喝奶，据说是喝优酪乳那种酸奶啊，是发酵过可以放很久，那个酒也是保存食物的。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规是不喝酒，但是我们要就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观念去解释圣经当时的情况。在当时情况，酒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圣经是说你不要醉酒，醉酒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奇异的事情，还有受亏损的事，那是后遗症不好。可这件事情，这个物品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不管哪个朝代、哪个民族都重视这个酒。那甚至在古代国家还规定盐铁酒是要公卖，国家才可以经营，你不可以私人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认真的态度来看待酒这个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一看到酒就敏感了，说这怎么可以喝啦，但是事实上圣经就有写耶稣参加那个场合，那是婚宴的场合，这个是很重要，若不重要的话耶稣也不会解决他们这个问题了。 好来看看这个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那个他是耶稣啦，等于说酒用完了这件事情对他讲很重要，如果不重的话耶稣的母亲就不需要去讲这个话，说没有喝完就喝完的啊。可是既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若不了解他的文化，有时候没关系，有时候借由这件讲这件事情去用我们的观念去想说，如果这个事情不重要的话也不需要特别提出来了，一定就觉得很重要才要把问题彰显出来。所以没有酒了会讲出问题一定是很重要嘛，像我们开车没有油了很重不重要，一定很重要嘛。如果今天开车不需要油的话，有没有油没关系啊，就不重要。好，那既然说酒用尽了，彰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现在有问题啦，酒用完了不是说我们现在那么方便去商店买就有啦，在古时候酒用完就是没有了，你要买来不及那么通常那再来你要自己酿酒也来不及啦等你酿好酒几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没有了就没有了，没有备品，没有，而且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借所以在当时来讲，对于主办单位来说就是主婚人新郎来讲，这走投无路啦，现在问题来了还有那么多天，到底还剩几天是第一天就把酒喝光了呢，还是喝到几天了不知道，因为他们婚宴有一周的时间，所以对他来讲大问题啦，如果是第一天就没有了，你后面那几天大家就翻了啦，因为这个是他们觉得应该要具备的必备的物品，就没有扫兴，所以欢乐的时间发生这样的扫兴的事情，那当然就对大家都不好了哈，对于主婚人新郎或是来参加的贵宾来讲，大家都不能尽兴那这个人生大事的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就留下了一些算是遗憾有时候对日后的生活多少会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影响所以会觉得很重要那现在呢发现酒没有的话应该是工作人员知道的那么大家都没有办法，按照这样来讲的话你买不到你要做也来不及，所以这个就无解了，大家都帮不了忙的时候，很奇妙的耶稣的母亲跑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为什么不去找那个我们说婚宴的总干事啦或是其他的这个实际在执行的这些工作人员，没有是耶稣只是贵宾被邀请来的来宾就耶稣母亲跑去问耶稣说他没有酒了怎么办好，那这个就是从这个部分我们从事后去回想，因为耶稣的母亲知道能够解决这个的问题只剩下耶稣了，你其他找谁找人都不行但对耶稣母亲来讲他也是人只是说一般的人没有这个能力解决酒喝光的问题，你要怎么去生出来，生不出来 只能他知道耶稣有，所以他去找耶稣啊。所以耶稣有跟他回一段话，我们请看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也给他回说：你找我，你为什么要找我？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但有时候有些人读了这段的时候，会有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想法去想说，怎么主耶稣对他妈妈这么不礼貌啊？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说你怎么感觉上我会觉得很没有礼貌了。可是我建议各位，圣经这样写是没有错。我们继续往下看，如果妈妈的态度没有计较这个话，我们就不要太计较了哈。请看下一节，第五节，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若从这一节的表现来说，耶稣的妈妈并没有说：“你好大胆，你都没礼貌，怎么这样叫跟我讲话？”没有哦，是反而吩咐佣人说：“等一下，耶稣交代你怎么做，照样办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耶稣的妈妈所做的表现，他不认为他听到耶稣讲那句话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我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显然这句话对他来讲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因为有时候圣经写的环境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那我们去试着用圣经里面表达的，就不要太用我们的观念去解释，有时候会觉得你很难去了解耶稣的想法，其实那是很正常。所以耶稣的表达，我们再来看哦，第三节第四节，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他就说母亲原文做妇人，那这个对他妈妈的感受来讲没有影响，不觉得不礼貌，我们就好好的看下去。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那我个人的领受来讲说，那应该是耶稣的母亲是比耶稣早被邀请到现场去帮忙一些某些工作，那么耶稣来到这边，所以说耶稣我是贵宾，我是被邀请来的，那你是工作人员，所以我跟你之间的现在的工作是有什么关系？我是受邀参加婚宴的，你是工作人员，所以你要找解决问题是找一样都是工作人员去解决这个酒用尽的问题啊，怎么找我这个客人呢？就好像我们最近那个我们这个台北市有发生大火嘛，那当场就有人事后就说那个服务生还不知道要怎么逃生，还是客人家说你要怎么做哈，所以人就说这喜欢找错对象的了哈，就类似这个原理说，你是工作人员呢，你是主办单位，那应该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啊，怎么去找客人找贵宾来帮你解决问题了，好，那大概我领受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职分不一样，所以我跟你有什么相干的呢？这不应该找我了哈。然后再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用事后的观念去解释说，因为这个还没有彰显他要这个显露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然这个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那至少耶稣他这里表达说，你现在来找我，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没有，机会还没有到，那当然他有这样的表达其实是主要是分清楚说我们现在的身份说在参加宴会的这个时候的身份不一样，而不是说你跟母子的身份这个是不一样，是参加婚宴现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又不是我的时间，这也不是我的工作，所以不是我该做的事情，那就先把他区隔了。好，那接下来耶稣有这样的表达是确实是这样，那现在来看后面怎么做了哈。我们来看在后面耶稣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了哈。也就是耶稣的母亲已经认定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哈。如果按照十一节说这个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那显然他的母亲在之前应该都没听过他有行神迹啊。如果按照单纯这样来说的话，但是他能够有那份的信心，他知道 这个耶稣是可以解决这个危机啦，所以就找他。所以等于说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的讯息的第一个就是遇到问题要找对解决问题的对象。所以耶稣母亲他明明知道找新郎没用，找管理员没用，找总干事都没用，都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生不出来嘛。那现在他就知道他，当然圣经没有说他到底凭什么判断这个要来找耶稣解决问题，可至少事实的情况是他真的 找对人了。那不管是蒙对的或是他本身有这个感动，因为圣经都没写，只针对这个事说他去找耶稣了，确实耶稣最后也解决他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找对对象，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去认清楚的方向。所以电脑坏掉你又去找修理摩托车的师傅来修理你的电脑吗？当然不会嘛，我们这是我们明明可知的，这是专业不一样，不可能去找非专业的人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嘛。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体验。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有时候我们常会有句话说病急乱投医啦，我生病了随便找一个只要是有医生的这个职分都可以，有可能你找到兽医怎么办那不能说他也是医生啊，我们都会知道这个是有分别的。好，那么当然有些事情的话我们无法分别的话，感谢主耶稣我们还有这个信仰，我们相信天上的真神是全能的真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判断的时候去分辨这个问题可以找谁解决，但是真的无法再分辨的时候就是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去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每一次的难关。有时候主耶稣会感动某些人他就出现了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事实上也是人来解决，可是呢有时候真的是神的感动这都很难这都是不同的人的感受体验的方法不一样，可是我们都知道说还好我们有这份信仰可以依靠。你说真的要去找人有时候真的是人际关系有限啊，但是有时候又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体验说这个人我又不认识，哇就来帮了我一把，好像我生命中的贵人，而且他又消失了不见了这个人又从来又不再出现我的生命当中，可是在人生的当中就这么出现这么一个人帮助了一下让我解决了当时。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回应回想起来说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感动眷顾的话不可能解决每一次的危机啦。好，所以遇到问题要找对解决问题的对象，那至少我们还有这份的信仰，就是神会感动啦。好，那这个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预先去推测怎么样，很多都是事情的终局去回想起来说原来这就是神的安排原来这就是神的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当下无法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忍耐等候安静观察那么人家怎么如果说人家帮助你你就默默的这个接受那等事后的结局才知道说原来这是神的旨意，就像是约瑟一样被卖的当下他更不了解神的旨意他觉得我就被卖被骗了被拐骗了然后但是呢他不放弃这份的信仰他就活在当下好好的面对他的生活面对他的信仰所以不管在波提乏的家在监牢里面甚至于做了埃及的宰相他都是持守他那份的单纯，到最后的结局才发现小时候当时所看做的那个梦实现了再来原本哥哥的用意是要害我，但是呢因为感觉是人意要害他，却是完成了神的旨意，救了全家人的生命那都是事后才能够想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不要一直在推测以后会怎么样，有时候很难了解，只能说忍耐的观察到最后回头看。所以这个神迹来讲，在当时如果你按照时间顺序来讲你很难理解这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如果你现在这个时代很好，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把事后的结局我们再回想这一路来这都是 有神的眷顾跟安排，所以他的母亲找到他，还真的是找对人了，找对解决问题的对象，找任何人都不行了哈。好，所以才说，那么如果没有神的感动啊，怎么样？他怎么会找到耶稣呢？如果按照这里写的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所以在先前根本不知道耶稣会行神迹，那怎么去知道他能够解决问题？那这个就叫做事后去推测，那真的是感动来的。好，再来。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耶稣的母亲他对耶稣有这个信心。那么在第六节他这里有说明当时的生活背景，就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门口都会摆石缸放水，那是给洗脚用的，就是你外头进来，因为当时你穿的鞋子，罗马时代的鞋子就是大概类似凉鞋，这个你比如说你在外面走路，路又不是我们现在的柏油路那么干净，是石头路、沙土的路，就算你去河里面洗澡全身干净啊，你从河里走到家里，你脚还是会弄脏，所以到门口还要洗脚再踩进去，所以这是他们的卫生的观念，所以进家门以前就要洗洗脚，所以他们门口都有这些石缸。这个是那一些什么属灵的教训，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八节就耶稣就说了，第七节耶稣说，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所以显然在第七节记载的耶稣是接受了妈妈请他解决这个问题了，虽然他有表达说我们的职分不一样，我们也这也不是我的时间了，可是呢他最后还是要帮这个忙的，所以他就跟佣人说把缸倒满的水，这是耶稣的指示。那么刚刚他的母亲在第五节有说跟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照样办理嘛，就说意思说不要问，你就照做就好了。那显然在第七节和他们这些佣人真的就照着耶稣的母亲的建议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就是把这六口的石缸就装满了水。那这个就是顺服，所以从这当中来讲，以佣人的他们的表现就是顺服，你交代我好我就这样做，我就不怀疑，然后安静的做。你没有真边倒水边问说奇怪这是什么怪招啊，没有啦，安静的，你就我就安静的做，所以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学习。我们说今天我们说常在道理上要讲顺服，那其实这个顺服也可以参考这个佣人所做，顺服不只是心顺，我们的态度上面也是要保持安静。你不要说我顺服你，可是呢又很多的意见，那到底你是不是真心顺服，还是在这边这个要发表自己这心中百般的不愿那当然那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在这里就是不怀疑主的作为，然后呢安静的完成工作。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是用人的话，我们就学习今天 有人吩咐我们说如果家长说你照做就好了，当我们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就是安静观察就像刚讲的约瑟一样，在当时的环境他无法理解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他只能安静好好做眼前的事情那么这些佣人是做眼前的事情，他就是顺服这个命令怎么说怎么做因为有被交代说他告诉你你就怎么做，所以就照做。那这个也是一个仆人的美德啦，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职分不一样，那像有一句话说了，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那一般这句话都是在讲负面的，意思说你升官以后你就忘了在之前你的良善的原则，一般是讲这个是讲负面的。可是如果用这句话单纯它的现象来说，你换了一个位置你的头脑就换掉，事实上这是必然的现象， 因为你的职分不一样，你必须 要去这个你能够掌握的范围是不同啊。就好像我们每次小学毕业要到国中要参加新生训练，那是干什么？就是你要换位置，你要换脑袋了，因为要跟你教导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学生了，你要上国中了，在国中的观念跟你小学的观念不一样，你要学习怎样，你要先做好准备，然后这个学校会把这个学校的一些基本的理念然后在短短的两天三天时间跟你讲，让你先做好准备，观念预备好，那个就是换脑袋啊。像我以前去念高中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哇，那个这新生训练要学这个唱校歌，然后学那个规矩然后学校一些基核心的理念是什么，然后那个学校的那个历史是怎么样了解之后原来我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新的环境因为身份不一样，所以观念要更新所以用以前学电脑的观念就是你要软体要更新，你硬体设备换了，软体要更新，所以你的外在的职分改变，你观念要改，要改好。所以今天要学习的，就是你不同的职分要有不同的想法。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做用人的时候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要忍耐等，因为当哪一天我们领受的这个领导的职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要关怀的范围又更大，不是只有你这一组的或是你这一班的工作，有时候要顾及全体的情况，所以必须要修正我们过去还没有担任这个职分之前的观念嘛所以要了解说原来我以前太狭隘了太忽略的不知道原来这个我们说职分越重或是我们讲的地位越高，其实就好像我们上高山看远方一样，那个整个范围变广了，要考量的事情就多了所以要考虑的不只是眼前的问题，还有大家都要面面俱到，都要顾得到有时候还甚至要管控成本的问题说这个要节省一点，这个要怎么样那就需要观念的改变。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任何的职分当我们还没有理解我们若我们的职分是领受命令的那我们就先学习这个用人安静然后去默默的安静的完成托付的工作，去观察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再来评论说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对是对在还是错，还是错在哪里，当下很难去分辨，有时候是要事后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安静那先不要怀疑，我们单纯的相信说你交托我的我就按照你的规矩，我先学习不怀疑去做等到后来我们再去求助，让我有那个智慧的判断那这个是我们作为仆人的角色是必要的，这是我这边的领受好，那再来请看这个结果了在这个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其实看起来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奇异现象嘛，把水倒满了，然后呢就说再把这十个女生舀出来送去管筵席的，就这样而已，中间有没有什么祷告啦、祝祷啦、做什么一些神奇的一些举动啊，都没有啊，连那个祝谢都没有他就是水倒进去了再把它舀出来送就送，所以在当中没有任何的仪式，什么都没有，就会觉得就这样子。有时候神要彰显他的能力，还真的不需要那么一些我们讲的外在的仪式啊什么神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马上解决了不一定是要做什么样像以前小时候看那个传道在赶鬼啊，哇，手的举高高的样子奉主圣名撒旦退去小时候就看说哇，感觉要这个有这个手势比较有力量了那现在当了传道呢，我在回想这事情，其实神要把鬼赶走还真不需要我们人手举高高去那边这个出一些手势啊，就像这里很自然的就是完成了所以我个人在这个赶鬼的这个过程这个经验里面 就是很正常的，就是跟平常的祷告一样，就像祷告鬼就跑了。我还真的没用过手举高高的去赶他。那当然这是个人的做法啦，只是我从圣经的领受，就是耶稣就是很顺顺的把水刚倒满的水，然后再把水舀起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出神的能力彰显就在那无形之中，而不是一定要怎么样的仪式要怎么样才能。但有些事情有记载，要什么仪式，那是要顺服，那以这件事情来讲是没有的，所以要看每一件事情的情况。所以你也不要就是说仪式就完全的不对，没有。像那个旧约的记载，献祭有一些规矩，那个是神定的，我们要遵守。那以这件事情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只是吩咐倒水舀水，就是这样子照样办理就好了。那所以这就是彰显神在处理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一定的规则，就是说以当下他的决定我们接受顺服。好，那再来第九节第十节是最后的结果啦。请看第九节说，管筵席的藏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好，等于说藏了哦。那现在结果是什么呢？把新郎叫来，就说你这个人跟我们的传统做法不一样，按照观念是把上好的酒，就是最好的先摆出来，大家喝了高兴了尽兴了之后呢，才摆上次等的，就叫下一级的，然后再喝到最后，就是先把好酒摆上，这是他们的观念的习惯的做法。可是呢，你这一次送来的酒，怎么比最早开始的还好喝啦？所以那个才觉得，问那个新郎。那说起来，在这里的新郎不讲话，他只是被叫过来问话而已，可是没有看到新郎的回答。但是至少从这个管筵席的这个人的反应来说，他彰显了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就是水变成酒，解决了主婚人新郎的。主婚人跟新郎不一样哦，主婚人是父母嘛，新郎新娘才是那个主角了哈。所以主婚人呢或是新郎啊，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呢，就主耶稣就这么很奇妙的就解决了。所以他们第一个是有酒可以喝，来解决他们当时的尴尬的情况。那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从神来的是最好的。所以不是给他们解决问题就好，是给他们最优质的解决问题。因为管筵席人说，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啊？这是品质最好的，怎么现在 才端出来怎么跟我们习惯不一样那当然后面就不讲了，我们就不管他。从这一个讯息告诉人说，神处理的事情，神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只有解决而已，是最好的解决，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我们说最优质的啦这就是从这里所看到的，从神来的是最好。所以神给人的是最面面俱有时候不一定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脑筋想说一定要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解决不是啦可是呢久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神当初安排的是最妥当的那我们常用那个例子啦，十七岁的孩子生日了，跟爸爸要生日礼物说我要一台机车摩托车啦。爸爸说好，可是呢不可以现在给，现在给大家都会亏损，因为第一个你还没有十八岁，没有驾照，我买了给你骑，没事就没事，出事了这样有肇事的话，这个做家长啊要出去处理善后嘛，你没有钱谁赔？不是爸爸帮你赔跟人家要背那个责任你要负责任，爸爸要被牵连进去，所以那个不好，太早给你成全不好，要等时候到了，就是等你十八岁了，满了后把驾照考出来之后呢，我再给你车子，那你就可以负完全责任。第一个，你合法上路，就算你有什么肇事的话，你至少不会被人家质疑说，你无照上路你就是不对在先，至少少了这个那再来 你也再怎么样你也成年了，也不会影响你要有独立去承担责任的这个年纪了哈，都要去做。所以对于父母来讲，我说那个就不会受影响嘛，而且对大家都有保障。那就是时候到了，你要去面面俱到来这个让每个部分都能够同得好处哈。好，所以这就是这里所写的哈，耶稣所行的神迹的品质好，好，所以主的能力他能够超越自然，好，而超乎人的想法，并且神所示的是最棒的啊。所以在最后啊，就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那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了，就是彰显他的价值，或是彰显他是从神那里差遣来的，因为他能够行神迹。因为在马太福音常有记载说，你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能有这能力行神迹呢？所以行神迹对犹太来讲很重要，是那个证明是一个证明从神来的条件，所以他所以能够让大家能够看了相信。所以后面也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一开始耶稣出来是传福音嘛，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然后拣选十二个门徒啦。那现在的话是除了听了道理之后呢，又加上什么神迹奇事的印证。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来我们来读经，就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好，二十节，预备，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好，所以在这里道理是主角，神迹是证实所传的道，所以神迹是见证者的角色，它不是得救的根据哦。因为得救的根据不是在于道理，而不在于神迹，那神迹是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要抓准我们对于信仰的方向。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这里说，这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条件，没有神迹奇事这一条，只有耶稣讲的道。所以耶稣在世上是传了很多的道理，那么有时候是需要神迹奇事去印证他讲的道，所以神迹奇事确实是见证的角色。可是记住，他不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主角，他不是主要成分，是证实所传的。所以记住，道理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多多来了解圣经里面神所表达的他的信息，去了解他，去遵守他，在末日的审判就是以这 为标准，我们听得到，那这就可以这个有行了神的道了，那这是末日审判的话。那所以我们这个有体验很好，看一下做一梦，这是可遇不可求，就是神让你有体验，那我们看了之后感受中的是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或是我们常有人会听到有人看这个天国的异象，每个人看的景象都不一样，但是结论的感受一样哦，因为看到是具体的形象嘛。可是每个人看，比如有人看到花会唱歌，有人看到黄金街碧玉城，有人看到天国就每个人拿了长筷子，我喂你，你喂我。有人看到天国是都有好多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贴你个人的名字，那是你休息的地方哦。那还有人看到的天国是每天主耶稣来讲道，天使长来讲道，然后你不识字没关系，你打开那个书哦，里面是图，是播电影给你看的，那这个都是我从小到大听到的，几乎是所有看到天国景象的总集合了。 那到底天国像什么呢？那当然，每个讲，如果说假设真的这样的话，小朋友就觉得我不要去啦，那个天国天天在讲到我聚会就已经够好睡了，我还要继续以后进天国还要听道理，那当然不要。可是为什么小孩子看到的天国跟大人看到的天国景象不一样，可是那个心一样，就是我羡慕我要去，所以那就是心，就是这个景象事实上在灵里的天国怎么样不知道，我都没看过，可是神用你能够理解的观念让你这样说，我羡慕我要去。所以神迹奇事，你看异象做异梦，这都是在证实我们所领受的道理。所以不是说我看了天国就我就保证进天国，没有，那是让你羡慕，羡慕知道怎么样，还没得圣灵赶快求啊，求圣灵啊。像有一个姐妹是一样啊，半夜做梦哈，这个主耶稣开飞机还是直升机了哈，在他家顶楼降落了，全家都上飞机了，就他一个不能进，因为他没有得圣灵就跑了，所以他就哇吓醒了，一直哭啊，然后爸爸才问他说你怎么了，然后才说他刚刚梦到什么，所以也给他鼓励，赶快求圣灵就可以跟全家人一起进天国了，所以这些神迹奇事这个看异象做异梦，它的目的在于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拉越近，让我们与神更亲近，而不是拿这个灵界的体验拿来做骄傲的基础，说我有你没有，我有体验你没有啊，你比较弱那这样子就不对了，不是拿来伤害人，是拿来让我们跟神亲近，然后来鼓励人，真的有这回事，道理讲的是真的，所以这个道理才重要。所以耶稣的门徒虽然听了耶稣的道理，可是他也借由神迹来加添他的观念，耶稣所讲的道是可信的，那这就是从圣经所领受的这个讯息，也让我们面对这个信仰要有正确的观念，记住道理才是得救的根据，不是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是加添我们的信心，那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那这约翰福音的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20章30节，30节31节，我们一起来读经，159页，20章30节，预备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认识耶稣的目的是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理，或是我们去看了神迹奇事，体验这个灵界的恩典，其实目的什么是要靠耶稣得生命，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就要回到神那边，回到起初神造我们的环境，回到神那边跟神同站在一起。我记得以前老师说那个系统神学听起来很奥秘的话，可是他说在圣经原文的意思，那个系统就是同站，就是站在跟神同一边，那当然这跟我们的中文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就听见没错啊，这个信仰的本质就是回到神那边，要归到主耶稣的名下，那这就是我们信仰最终的目的，到神那边那就是永生了，那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诗152首。 请坐。